弟兄姐妹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一星期的第一天能够到神的家中一起同心合一来敬拜神，相信神要借着敬拜来光照我们，并且给我们生命更加的蒙福，走在正道上。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仍然是我们一系列在思考的，怎么样以信心来跟随神，并且让我们信心不断的长进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请我们先打开到创世纪啊，14章，创世纪14章，创世纪14章很长，那么我主要要从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亚伯拉罕在神召他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不断的操练他信心的长进。那我们呢，经文很长呢，请大家一起呢，第一节读到12节，下面就我一个人读会快一点，所以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2节，那么以后我自己读，我们一起来。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吉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厄摩拉王、比沙、亚麻王、示拿、西本王、善以北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利加林，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和平杀败了以弥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人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孙他麻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厄摩拉王、亚玛王、西本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沙王雅内交战，乃是4王与5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器坑，索多玛王和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4王就把索多玛和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好，下面我一个人读。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到旦啊，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汉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沙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 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所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我们本来是在黑暗之中，不认识你，不认识真理，谢谢你主耶稣，你自己到世上来为我们道成了肉身，向我们显明我们所信的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你的本相。谢谢你不止 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你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和好，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今天我们要用这段经文再来思想我们怎么跟随你，好叫我们能够灵命信心都增长，能够荣耀你的名。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也求圣灵保惠师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每一位，不管在这里讲听都亲自从你受教，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敬拜跟随你。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但是它里头神既然把这段经文在这里摆在圣经里头，借着圣灵启示当初写这本圣经这段经文的摩西，有它更深的属灵的意义。他要为了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道路里头能够更有信心，并且这个信心被神操练，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生命上能够蒙福，并且能够荣耀神。在过去我已经讲过，这里记载这个亚伯兰是神的救赎计划。当人类都远离神，不认识真神，敬拜偶像，活在没有真理的黑暗之中，神对人类宣教计划的第一个人就是亚伯兰。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记载说，当初耶和华向亚伯兰启示，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换句话说离开你原来那个不认识神活在黑暗里头敬拜偶像的光景，你信我，然后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没有告诉他往哪里去，就是信我，然后我指示你，你就跟着走，这就是信心。当你用信心跨出去的时候，神对亚伯兰说，我要赐福你，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一个国家的开国始祖，我要赐福你，并且我要让你的名为大，并且你还让别人因着你蒙到神的祝福。我们今天知道神的话是可信的，这就是为我们愿意信这位圣经所启示的神。亚伯兰果然，这位本来不认识神的人，他离开他所住的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今天我们知道亚伯兰生出许多的子孙，包括以色列人，包括阿拉伯人，包括基督徒，从属灵的角度都是他的子孙，他的国真是大。并且借着亚伯兰，今天很多人跟他同样相信了这位我们创造宇宙的真神耶和华。借着亚伯兰，他的后代生出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基督徒也能够 认识这位真神，蒙神的祝福，所以神是可信的。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看亚伯兰所碰到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他碰了他到迦南地之后有一个战争了。这个战争不是亚伯兰自己愿意去参与的，跟他无关，但他就是住在那里。这个战争是北方的四个王来到南方的五个王征战，而亚伯兰处在那个环境里头，他被牵引进去，他必须参与这场征战。为什么？因为他活在那个环境里头，他受到影响了。什么影响？他的侄儿罗德被掳去了，被这个战争里头丧失了财物，甚至于生命都不能不保。不止这样，亚伯兰因为神曾经跟他讲说，这个地方是将来要承给你后代的，这个地方是我要给你的，我当初招你说你往我所示的地方去，我就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祝福你，我要赐你地，而这个地方神很清楚的说要给你的。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北方的四王四个王来要来侵夺这个地方，在这种光景之下，亚伯拉罕被带进去这个战争。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常常有征战，不是我们自己去愿意去去攻击别人，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没事找事做去跟人家打架，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征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免于一切的苦难跟征战，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神要借着这个来提升我们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怎么样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你们可以有平安。保罗这位基督徒可以说历史上最伟大的基督徒保罗，当他走到人生的末了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怎么样跑尽了。他知道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打仗，是一种美好的仗他打过了。所以我们进入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会碰到困难，碰到征战，但让我们用信心像保罗一样来得胜。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段经文来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以他的信心跟随神来赢得这场战争。我相信这是神在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的。第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场基督徒的道路里头，你要一生越走越有信心，你要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得胜的时候呢，你要认识，你要知道你的敌人到底是什么，你要知道怎么样提防敌人能够胜过这个敌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基督徒敌人其实不是只是肉体而已，有那个属灵的敌人。我们先来看看亚伯兰他的征战是怎么样的。这边记载说暗非拉士拿，第一节哈，你们都知道士拿在哪里哈，是在东边，属于大河那边，可以说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一带。还有呢，以拉亚略做以拉王，也是那一带的，其中最大一个做王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带领人就是基大老马做什么以兰王。那你们看这个字就清楚了，以兰哪里啊？伊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四个王，一个是四拿王，一个是基大老马，一个是哥印王，还有以兰王。这几个呢，他们四个王往到南边要跟另外五个王打仗。另外五个王你们如果仔细看都很清楚，他说索多玛、厄摩拉，还有比沙、亚玛，我就不讲。另外五个王都是在南边，在迦南地，在那个死海 就是死海周围的平原一带的王。为什么要打仗？因为呢，本来啊，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呢，啊，这些国家就是国家这边打仗，对不对？本来呢，这个北方的啊，这个希腊老马王就是伊朗哦。历史里头，你看伊朗，所以今天伊朗他们很骄傲啊，他们还是要恢复他们的这个哦王国的势力。在那个时候，伊朗已经在伊拉克一带，他最有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他带领了这四个国家。然后呢，那时候北南边的，包括迦南地，包括这个死海一带的这五个王，他们都是要向伊朗希腊老马王进攻的啊！你知道古代就是这样，他心肝在缴税的。那么圣经记载说，这个啊南边的这个五个王呢，侍奉希腊老马，就是伊朗那个王呢，有十二年。换句话说，他们被统治了十二年，十二年之后他们要交税给北方的国家。突然到13年他们不交了，我没有反抗，所以这个北方这个基大伊朗王基大老马呢，他就联合他的同盟国四个国家就往南边过来，要来打败这五个王。这个战争呢是一个国际的战争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人类，自有人类一开始就有战争。我去过以色列那边去考察过，我曾经去过那个两个他们古代的战争的基地，一个叫夏索，一个叫马基多 Megiddo。 这两个地方你知道后来所罗门当以色列国王在那里设两个军事要塞。那个考古学家去考古的时候发觉，那个夏索跟那个马基多那个已经有几万年都是战争的历史，它不只是以色列人用过，也不只是当初阿拉伯人战争用过。原来在历史的考古学的考察里头，那个下面一层一层的，从迦南时代，就是从这个啊这个时候，从亚伯兰的时代，已经五六层，每一层就一个时代，就是这个战争经过的地方就完全的毁灭。然后以后的人，因为是高地，以后的文化来，另外一个势力来，又再添上一层土，又盖上他们的军事要塞，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亚伯兰虽然他不想去跟他们打仗，他在那里是平安的居住，但这时候这个地方却有国与国的征战。他的侄儿在这个战争里头被掳去了，财物都失去了。他想到神当初说这个地方要赐给你，所以这时候他为了他安全，为了他的家庭，他必须参与这个战争。这个战争的本质虽然好像看起来只是国家，其实有更深的属灵的。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有国与国的征战，但更深的有那个属灵的根源。这个属灵的根源就是人类远离神，不认识真神。创世纪讲得很清楚，三章十七节说，当初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远离了神，不认识神。神跟他们讲说，以后地要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看，当人类不认识真神，当活在自我中间，活在自我的情绪里头，这个世界就被破坏了。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征战可能有时候是碰到这个国与国之间，因为他们经济上，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这种愿意追求自己的权势，他们整天就在征战。我曾经去过这个以色列，去你们知道，当耶稣时代，那个耶稣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希律王要逼迫耶稣的时候，你们知道希律王这个人有多么的没有安全感。他当一个那时候的那个一个王，他到处有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城堡，有一个城堡最可怕的是在以色列南边，都是荒山野地，都是石头山，他在那个山上盖一个他的下宫叫玛莎达，他真是不得了。他们那个他花很多的钱，那个下宫完全是 荒山野地，他把它盖成一个宫殿在那里，在那里他囤积的食物。为什么？因为他很担心人家叛变，他别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他就去准备说，万一有叛变的时候，我要躲在那个夏宫里头，在那里有山温暖，在那里头有所有的食物，在那里有所有他的武器士兵，并且很高，你根本就打不上去。当初罗马人为了攻打这个夏宫啊，这个西律的这个夏宫呢，花了好像4年5年的时间才打下来。今天早上我起来看这个报纸，你们看到那个乌克兰过去他们都在啊这个示威，对不对？这乌克兰的这个总统终于辞职了，想要坐飞机飞到这个俄国，结果被抓到了哈，他逃不了。结果他们去看他的家呢，他家里头有高尔夫球场，家里头有动物园，这就是人。人类自从远离了神，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就活在一种没有安全感，不知道神是可以信靠的。他们活在没有真理里头，他们try拥有越多越好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他们try有更多的势力让自己能够肯定自己，他们活在私欲跟罪里头。这就是一个真正这个四王五王征战的原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也一样。你在公司里头，有时候你看这个人类为了这个经济这个战争，一个公司可以突然之间就 restructure 啊 ，restructure 你的工作就不安稳了。有时候一个公司买另外一个公司，你自己本来不参与，但你一个公司买一个公司，你的工作就不保了。有时候我们的征战是在人际关系上的，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因为我们的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不安，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产生了，甚至于在家庭里头，征战是夫妇之间的，要婚离，有些时候甚至是亲子关系的，有时候是你生意的伙伴，因为自己的利益不合。有时候是生意人的贪婪，像现在我们遇到很多食物的污染造成的疾病，还有我们最后要面临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惧怕跟不安，那就是怎么面对这个死亡的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征战里头，但是感谢神，我们应该，如果我们认识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在这场征战里头要胜过，我们要真正认识我们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属灵气的。以弗所书6:12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不是只是身体的打仗。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你夫妻不和，只是你们两个在那打架。千万不要以为你公司同事之间的问题只是一些利益不同而已，那有更深的。我们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是撒旦，就是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因为人类远离神之后，这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因为人类远离神之后，他们都活在他们肉体的罪里头，这是征战。所以我们的敌人呢，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在这场战争里头，你在生活的问题里头，你要得胜，你要常常分辨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就认识有三个敌人。基督徒有三个属灵的敌人，这里把它跳过来。第一个就是第二个，这里讲肉体。什么是肉体呢？弟兄姐妹，什么叫肉体啊？是我的身体吗？不是。肉体代表说一种我们本来的罪性，我们人就犯了罪以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不认识神，我们失去安全感以后，我们就有很大的放纵私欲，就是放纵情欲的本性。因为我们失去了安全感，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知道是可以信靠的，我们不知道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要拼命的去满足我们的欲望，以肯定我们自己或找到一个真正的意义跟安全感。那欲望本来是没有错， 但当我们违背神，像亚当夏娃一样违背神的旨意去满足你的欲望的时候，那就是情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sinful nature。 即使我们信主之后都会，我们有一些希望很想要，但我们用违背神的方法去得到，那就是情欲。我的孙女竟然才刚过两岁，哇，我知道这个人的罪性真是很大，我说很不容易啊。师母常说他会撒野，什么撒野呢？他这个有时候呢，要什么东西不给他，马上坐在，哎，我就踢脚，把那个奶瓶就一下往下丢。哎呦，我说这是继承哪里的个性啊？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从小没有这样啊，所以我女儿每次说，啊，是他先生那边过来的。两岁多就会撒野啊，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想，真的只有能够带领他，有一天他知道是不是自己罪人悔改，要不然不可能的。我说这个这样怎么嫁得出去呢？真恐怖，真的。所以现在他的母亲啊，跟父亲每次如果再这样说，两岁都被关站 corner 去，啊 ，count to ten 啊 ，twenty 再来出来，并且呢，哭得越大声，就是希望你能够让步。到我这里来，我都会让步。这祖父母不能管的，不能教养这个孙女的，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从亚当夏娃来继承的罪性，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可以胜过，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保罗说，我知道不应该做的我怎么样反去做，我知道该做的反而做不出来，因为那个情欲的势力太大了。即使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我们也是胜不过，因为那个情欲势力太大了。但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记，第一个我们要记我们的敌人就自己。所以那个王明道，中国早期有一个传道人呢，叫王明道先生，他曾经讲到，他说我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那个敌人就是王明道。弟兄姐妹们啊，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当你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指着对方对方对方，你看看自己，我是不是有放纵我自己的情欲，我有没有放纵我克制我的自我，那种违背神旨意的自我。第二个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就是世界。世界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世界东西不好，我不是说买一个房子开一部车去这个吃好吃的不对，不，圣经讲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的那种价值观潮流，用情欲来引诱你。第二段一书二章说，十六节说，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人本来就很容易放纵情欲，这个世界上更是用这个很多好的东西，眼睛看得见的、享受的，本来是好的，但它引诱你，使你成为一种潮流，甚至于你要跟着它走，是不是？以弗所书讲，我们还没有信主之间，我们是死在过犯之中，我们那时候是顺从什么今世的潮流。这个世界上他用你所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引诱你，用人与人之间世界之路造成一种潮流，你甚至于你不跟从都不可以。我有时候去探望弟兄姐妹那个年轻夫妇的家庭，哇，真的这个世界潮流太可怕了。这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十项全能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从小学中文、学跳舞、学画画，还要体育要增加两项，还要学心算、珠算，还要学中文，还要学校成绩要 number one， 哇，这不容易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教养儿女，年轻一代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想起来，二十年前，这个几年前了、啊，大概15年前，我的孩子在 teenager 小学，他们最多学两样嘛，一项音乐，一项体育，然后就是学校的成绩嘛。哦，现在每一个小孩子游泳啦、dancing 啦、这个画画啦、心算啦、中文啦，我孩子那时候中文，我管他呢，能学多少就学多少，还要逼的那个样子。世界的潮流，因为竞争太厉害了嘛，你知道吗？现在如果你孩子不学会两三种语言， 将来是不可能。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长大要去 bilingual school， 我的孙女两岁都可以讲中文了，我的女儿是虎妈，她逼她学中文，真的两岁可以跟我用中文讲，你看到没有？因为她说她必须要英文中文都会，因为 the future is Chinese、中国是 future， right， 对不对？世界的潮流，其实虽然这是对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跟随潮流走。这些世界的东西是很多好，但让我们记得要，神是最后我们至终的价值跟要跟随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敌人，他用这个世界的潮流这种引诱，让你到一个地步你非跟随不可。因为最近我看那个报纸，那个 online order online shopping， 你现在这个世界多厉害吗？现在 online shopping 已经走到一个地步了， Amazon 准备用飞机送给你，你今天要明天就下午就到了。为什么？尽量放纵你的心，我要什么就马上得到什么。你看这种引诱之下，你 下面一个世代是什么样一个时代？你今天要下午就有了飞机 delivery。 不止这样，我最近看报纸，那个 online order 的，现在先不要付钱，先寄给你，你不喜欢再付钱，不喜欢就退回去不要钱。这是最新的 online shopping 的潮流。所以我们很高兴以后呢、要什么东西用了喜欢再买，不喜欢退回去，这是很好。但希望我们不要只是注重这个，让我们不要受这个潮流影响，我们忘记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三个，我们的敌人就是撒旦。撒旦是什么呀？撒旦怎么工作？我们人有罪的本性，有这种不能克制自己要去满足我们一切的欲望，甚至违背神的旨意，叫情欲。世界又用自己的引诱来让你进入潮流，你没办法抵挡，你要顺从他。还有撒旦更厉害了，撒旦的做法最主要就是欺骗你的思想。圣经在那个提摩太前书，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的道理。撒旦的厉害就是他把这个世界人的思想呢，常常引怕上你的号。这些思想有时候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跟真理的。我们很容易就受到撒旦一个把一个思想，一个人类所创造思想也好，或者是一种潮流思想，就马上就让你就放在脑筋，然后你就被骗去了。亚当夏娃当初犯罪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神说在伊甸园里什么都有，你叫倚靠我敬拜我，你人生绝对没有问题。只有一个善恶树的果子，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撒旦怎么讲？真的不能吃吗？给他怀疑真理。还有呢，吃了有什么不好？你跟神一样的聪明有什么不好？是不是我们今天也会这样想？为什么不能分辨善恶？我能够跟神一样分辨不是很好吗？撒旦就故意这样子稍微要暗示一下你就哎，这个没有错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敌人。我们在从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在这场征战里头可以胜过。第二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用信心跟随神，在你的人生征战里能够常常得胜，你也要能够真是在这个征战里头操练自己，信心越来越长进。第二个，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常常活出真理，你真的要把那个所学的神的话呢，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是怎么样？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道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是世上的光，要将你们的好行为活在世人面前。这是一个操练。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只是活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把神的真理只是放在自己脑筋里头，却没有把它活在日常生活里头。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让信心不断的长进，因为我们的肉体的这个敌人，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敌人，撒旦敌人，我们都要在每日生活里头常常去胜过的日常生活。你看亚伯兰就是这样，请大家看看14章13节啊， 亚伯兰这位圣经他怎么样胜过，你看他怎么日常的时候是这里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雅乃都是弟兄，承办亚伯兰联盟。罗德被抓去了，因为罗德那时候住在索多玛里头，在那个约旦河的平原里头，在那个罪恶之城里头，选择错误了，然后碰到这个战争，罗德吃亏了，被抓去了，家里的产业都没有了。突然有一个人就跑来告诉希伯来说：“哎，你的侄子，你的家人啊，罗德被抓走了，你怎么办呢？你看这个亚伯兰的，这么圣经说住在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就是当初迦南地的同城，那时候他们是敬拜偶像，很罪恶很深，我已经讲过，甚至于有同性恋也好，有这种各种这种把孩子人类就献给神当祭物的这种啊杀婴孩的这种习俗也好，亚伯兰住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他住在世界，他没有效法他们的生活，他跟人分别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吩咐我们基督徒该做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污染。请看亚伯兰的见证，他第一个见证，你们看到这里怎么讲？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弟兄姐妹，为什么这里特别要把希伯来人提出来？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啊，希伯来人，现在以色列的指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个字的原意就是外来的人 ，cross over 的。为什么？因为亚伯兰本来住在哪里？大河的哪边？大河的那边，伊拉克的南边的乌尔，他是移民过来的，他是从大河越过来的。请看看亚伯兰，这时候他虽然已经在迦南这里跟他们住一起很多年了。但他并没有称为他是亚摩利人，他们还知道他的 identity 不同。他说这个人就是那边过来的。亚伯兰有没有保持他自己信神的身份呢？他没有跟那个地方认同。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我们不要怎么样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要常常得胜，你必须操练你的信心，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不要在这个世界污染了。我们是要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并且要跟世界的人和好相处，有见证，但我们的见证必须把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不管个人也好，教会也好，要保持神那种心意活在教会里头。今天我发觉很多世人都被世界同化，包括基督徒，包括教会，很多教会在做神的工的时候用世界的办法，明明是违背神旨意的。很多教会用 marketing，用那种市场的方式去吸引人到教会里头，但这个教会里头却没有神的旨意，没有神的圣洁，没有神的光，没有神的同在。亚伯兰没有沾染这个世界，所以那里的人还知道说他是那边过来的。你看他没有个被世界同化。不止这样，我们看看亚伯兰他怎么样个不沾染世界呢？请大家仔细看一下啊，他甚至于他到一个地步呢，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说他的蒙福是从世界来的。请你们看看14章17节到最后，这边我读给大家听。当亚伯兰打胜仗以后，他就杀败基大那个基大老马王呢，跟同盟就回来的时候，索多玛18节，索多玛王就出来来迎接他啊，那个罪恶之王来迎接他。那么另外有一个呢，是另外一个叫麦基西德，两个，一个是麦基西德，一个祭司也是王，一个是索多玛王来迎接他。然后呢，这个麦基西德，我们今天不太仔细讲，这个麦基西德其实是预表 神的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类似的祭司，是从至高神来的祭司。那时候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献上十分之一。但请看那个索多玛王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把人口还给我，他说亚伯拉罕，你现在把我的人统统还给我，但是你得到的打仗得到的东西你统统可以拿走。亚伯拉罕说，不，我不要你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愿意人家说我发财是从你们这些人来发财的。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他不只是我们像世人的价值观已经胜过世人的价值观了。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怎么讲？君子爱财有什么？取之有道。对，这已经很不错了嘛，对不对？就我们可以赚钱，但我们要用正确的办法赚钱。但亚伯拉罕不是这样而已啊，他不只是取之有道，他甚至说我赚钱都不要让人家说只是一般般的方式来的，我要让人家知道说这是出于神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你的日常生活你可以说我的富足是出于神的祝福吗？你可以跟人家说我的升官，我今天的地位是出于神的祝福吗？还是是用你自己的正常的方法赚到的？这都不够。亚伯拉罕他要让人家看到说他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从世界来的。从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跟一个牧师交谈，他们在教会在建堂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建堂数目很大，所以呢有几个弟兄就去跟牧师讲，牧师啊，我可不可以去买 lottery 赚了钱来建堂啊？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不好啊！现在我们教会在建堂，你千万不要去买 lottery 啊！你就如果你这个赚了100万回来，我献给教会建堂，那个堂是世界的办法来的，是 speculator 来的，不是出于神的祝福，不是出于神的信心、神的带领、神的旨意，那有什么意思呢？甚至以前我还碰到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啊。他们喜欢常常打麻将，我问他，你为什么打麻将？因为我打麻将以后我赚的钱我可以多奉献一点给教会啊。我说这样教会不要这个，如果你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对不对？现在我们的教会也在棚建堂了，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只是用经济的眼光去看建堂啊！如果你情切只是用经济的眼光，哎呀，我们算了半天我们就有这么多钱，我们这么多钱，那也没有错，是要算的啊！用世界来把是要分析，我们要好的财务分析 projection， 要分析我们能力。但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们有能力就做多少的时候呢？然后问你弟兄姐妹，这个堂建起来以后，神会不会得荣耀啊？没有什么神机嘛，对不对？没有什么神机。如果说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能力的做，世界上的人也可以做啊。他们公司也可以估计一下我有多少成本，做多少生意，赚多少，这没有什么神机啊。我们的祝福必须从神而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应该大胆在你的生命里中求神机。我不是说你要神机才信，但是你的做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命里头，你要常常经历到神的神机，你要常常经历到神的作为，你这样才是真正可以活出一种基督徒的光与盐来做见证。我是跟焦元年牧师啊同工很多年，从我40岁开始一直到他过世，大概我都忘记了很久就对了。是他以前当我当传道人，他跟我讲传道人有几个要素，其中一个要素我今天不讲，有一个要素就是建堂。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呢现在神带领我们建堂，真的是神在使用我们，是一个神迹啊，真的是一个神迹啊。第二个他跟我讲，传道人有一个要学习的，要有神迹。这个意思不是说我要常常好像要用神迹去做事情，不是，他意思说你要常常有神的记号在你身上，你要在你的生命里头，在你的人际关系里头，你常常因为对神的信心而产生结果是蒙福的。所以你怎么样有神迹？你必须要去操练相信神，你必须要常常把自己交给神，按神的话去做事。我相信神会让你看到神的记号在你的生命里头， 然后你的信心会成长。亚伯兰就是这样啊，你看本来就是他的财物嘛，他打古代打仗我赢来的本来就是他的吧，君子爱财取之怎么有道，他说不要，因为这个还不能够让人看到是出于神的祝福，我已经跟神发誓我的祝福必须从至高的神来的，天地的主来的。弟兄姐妹们，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你信神吗？你相信神可以解决吗？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婚姻有问题，家庭问题，我愿意神这样子，我交给神，我信神，我不要用我的办法，我交给神，然后神真的帮你解决问题吗？你愿意在教会的事工里头，我说我相信神，然后我交给他，我愿意看到神，就是因为我们同心合意，就是因为我们愿意操练，就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神的缘故，然后我交给神，即使我能力不够，然后你要看到神迹在我们当中吗？神可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亚伯兰在这里一个操练，因为他活出一种见证，就是不污染世俗的见证。亚伯兰的见证不只是大家看到没有，不只是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操练不污染世俗哈，他在活出跟世人的关系上也是按照神的真理来做的。你们看看第十三节，我再读一下。亚伯兰那时候住在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曼利的橡树里。曼利那时候有些什么人？以实各并有亚乃，都是弟兄，曾和亚伯兰怎么样联盟？我请问大家，亚伯兰跟当地人是常常敌对还是和平相处的？常常和平相处的，甚至于到个地步，那个外面的人跟他们立约啊，那些人跟亚伯兰立约什么约啊？他说：“哎，我们不要侵犯啊。”亚伯兰，我不打你，你不打我，你是外来的人没有关系，我已经看到神很祝福你。事实上亚伯兰现在是很祝福他了，神的话是可信，你看没有，他家里有318个人，以前刚出来没那么多，产业很多，可以打仗的。所以当我们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在神的生命里头很属灵丰盛的时候，外人啊，非基督徒自然就会被我们吸引，你不用去跟人家讲很多，他看到教会里头的合一的见证，那里有真理，活出真理，在那里有彼此相爱的见证，看到基督徒的家庭是夫妻是这么样的夫唱妇随合一相爱的时候，大家自然会被你吸引。所以这个当地人跟亚伯兰说，亚伯兰我跟你立约好不好，你不要打我，不要打你，很怕啊。甚至说如果我们受苦的时候你来帮助我好不好。亚伯兰做出是一个有见证一个属神的人。新约哥罗西书四章这样讲，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跟外人跟非基督徒相处，你们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跟外人相处。彼得前书第三章说，心里只要我们常常自己真的相信主，尊主为圣，把生命上分别出来属神，有人跟我们讲我们到底信什么，盼望是什么时候，可以跟人家讲，常做准备，用温柔的心向人回答，并且存着无愧的良心在这个世界上度日，这就是我们应有的见证。我可以看出来亚伯兰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外人都要跟他联盟，这是很重要的，真的是很重要。我16年前现在我刚到海沃教会去服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福音传得开来，那时候教会很大的困难，里头有这个因为教义不同啊，这个要转型，什么灵恩的思想要跟传统福音思想不同，他们也造成分类。那时候也碰到教会里头有不圣洁，他们也分类，不能合一，文化不同也分类。那时候我看到甚至于有弟兄姐妹在外跟外人相处的时候没有好名声。有一次我去探望一对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教会已经很久，他说你是哪一个教会来的，我说中华归主教会，我那个教会不要去。哎呀，我说这怎么传福音呢、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教会里头有一个生意人在外面跟人家做生意，老是跟人家我跟你合伙，然后合伙几年以后就把生意就卷逃就离开了， 有些人说你要不要投资，我给你投资，投资以后他跟他的 partner 说我们很亏本，他钱都放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亏本，然后别人就离开了，没有好见证。我们必须在万人面前有好的见证，我们才能够属灵信心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不止这样，还有内在合一的见证。你看看亚伯拉罕这里，圣经说当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个人直追到但哈，但是以色列最北边的哈，你们都知道是在葛兰高地，就是在那个叙利亚跟黎巴嫩以色列三角地带但哈，如果你们去以色列是打到最北边，甚至于来到大马色，已经到叙利亚，今天叙利亚一带，然后他还分队把自己仆人分成好几队。你看没有，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是不是很合一的见证啊？能够同工，能够分工合作，同一个心智。今天我们的教会家庭也应该这样，要操练在主里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怎么样强，这是一个合一必须要有的。彼此聆听，众人以为美的事总要去做，这是合一。当初初期的教会就是这种同心合一的见证，他们彼此支持啊。你看使徒行传二章说他们同心合一，当初第一批基督徒同心合一的常常在神的家里头，在家里头，在那里拨饼，就是纪念主，在那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分享食物，在那里赞美神，因此就得到众民的喜爱。你看外人看到又觉得这群基督徒很好，然后神就让他们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增。这是怎么样在属灵这种战争里头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的，常常活出生活的见证，让信心不断的成长。第三个，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还有什么啊？第三个，这场征战为什么胜利？他不是这个碰到打仗才来开始练兵啊，他是怎么样？平常就有属灵的操练，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九节怎么讲？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怎么样？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不止平常要去 24 Fitness Club 啊，去运动身体，像宋兵弟兄到他 Oracle 的办公室的这个运动室锻炼身体，你要属灵的操练，像个运动员一样，要属灵生命的操练啊。请看亚伯拉罕，我们中国人讲过一句话，养兵多少啊？千日，用兵怎么样？一时。你看平常就要养兵。我以前在 Livermore Lab 上班了，我发觉这个实验室机构 Peter， 你知道那个 Livermore Lab 啊，其实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我 quit， 你看没有，我出来传道没什么意义啊。不过后来我找到它的意义，其实它就是在养兵。为什么？因为在 Lab 那些我们以前啊，就是 crazy 乱想 idea， 然后就跟政府要钱，我要想到20年之后我们要什么武器，20年之后会有什么战争，我们应该有什么最高等的技术啊，政府就给你钱去做，为什么？其实不 practical， 但是我发觉有点价值。为什么？他在操练我们啊，要不我们都流离失散了，将来怎么办？一打仗起来以后，美国没有最高等的武器怎么打，对不对？光耀，对不对？你们做的东西这是 ridiculous， 这是 dream， 这是 dream 啊，这是 dream。不过 dream 也是好的，因为借着这个养兵啊，所以政府每年拨好多钱，就是养我们嘛。为什么养我们？因为他把一群人招在一起，不要离开，万一碰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养兵一时啊，这个用兵一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你看亚伯兰就是这样啊。圣经怎么讲？亚伯兰就率领他家里，圣经怎么讲？生养的，就是他自己仆人生出来的，还有呢，精炼的壮丁。弟兄姐妹们，你是精炼的壮丁吗？你的属灵生命平常有没有精炼呢？有没有操练你？还是我信主之后，还是反正信主了，我上天堂了，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不同。 你必须要属灵要有操练，并且从信主之后，亚伯兰说他家里生出来的仆人，自己生出来的就开始操练他，就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你信主了，教会马上就给你一个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我们这边出信主的，哎，张力，给你那个啄苗，你做完没有啊？你有没有给你的小牧人？那怎么没有让我知道要发个证书啊？我怎么不知道？还没有给你证书啊？对不对？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呐、啊，对不对？不止教我们教会很多门徒训练了、啊，你看小组查经，弟兄姐妹常常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你才能够抵挡魔鬼的欺骗的作为，对不对？你有吗？你有常常祷告吗？我们教会今年一个操练的目标，你每一周至少要两次，你要跟神同在，读神，默想神的话，然后把神告诉你的话记载下来，你有做吗？弟兄姐妹们，我到你家探访，我鼓励你，发觉你太忙没有读圣经，我说至少每天读 Daily Prayer， 你有读一篇吗？我看都没有做到。你必须每天跟神亲近，不管时间长短也好，至少有一点心思，一点分别给神，想想神的话到底在跟我讲什么，让圣灵在你心中提醒你。你必须常常参加主日学小组查经，让神的话充满你的心。你必须侍奉神，侍奉不是要赚取什么功德，侍奉在操练你属灵的肌肉。你不锻炼身体，你怎么会健康？你有的知识不锻炼你的肌肉，你怎么会把神的话语活得很灵活？你不会有智慧的。你神的话只是一种死知识，你不可能应用出来的。我们必须凭自己的属灵操练。亚伯兰一听到以后，马上装备起来，率领家里平常就已经生出来并且精炼的318个人就开始打仗，然后就打赢了。我曾经到中国宣教，到那个威海卫一带的附近的一个农村去宣教，那个完了之后我就顺便到威海外面的外海有一个岛叫柳公岛啊，弟兄姐妹你们有空应该去看看，那个柳公岛里头有一个叫中日甲午战争纪念馆，就是把那个中国的海军啊，这个慈禧太后的时候海军的那个强盛的武器，然后呢怎么样被日本人打败的那种历史记载那边的影片啊，我看得很难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其实中国那时候在全世界的海军呢的那个军力呢好像是第二跟第三的。我们中国的战艇呢有从德国买来的，美国买来的，苏俄买的，都是最好的，比日本还要厉害，那个舰艇更大更有威力。然后呢中国那时候海军大到一个地步，已经常常像当初的郑和下西洋啊，常常这个舰队到欧洲访问，到美国访问，到东南亚访问，不得了，去声扬国威啊，这个清朝好厉害，我现在想起来。可是呢甲午战争砰砰砰砰一下就给日本打败了。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平常没有操练，没有维护，没有操练到一个地步以后呢，那个大炮的那个炮弹没有人都不知道，甚至于呢慈禧太后把那个国家的钱用光了，他们呢不想办法，干脆用沙当炮弹欺骗，用沙装起来当炮弹在那边。难怪你那个最好的战艇，什么德国制的，什么苏联制的，美国没有用，给日本一打就垮了，吸取很大的教训。所以你有空你应该去那个柳公岛看看，你平常要有属灵操练，你看看这里你就会记得。最后一个啊，你如果要常常得胜啊，在属灵上得胜，你必须碰到征战的时候真是依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对的，你可以平常有很多操练，有很多属灵知识，你也可以有生活的见证，你也可以知道你的敌人，但碰到这场征战困难的时候，你真的相信这位神是可靠的吗？可以解决的吗？你真的倚靠神吗？你看亚伯兰这里，他这里不只是他过去的装备，不只是他日常生活就已经操练的见证的生活，并且他操练他的家人，不只是他也知道他敌人是什么，他知道这四王五王这个世界的问题在这里，他知道倚靠神，他真的相信这个神的话是真的，神是可靠的。为什么他知道相信？因为当初神出 乌尔的时候，他家神跟他怎么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有神的启示，他相信。然后呢，我就让你成为大国。然后他真的把神的信应许就记在心里头。他知道，即使这时候他只有318个人，最多跟联盟的几个这当地人，但是还是不可能跟四王伊朗、伊拉克来的军队打仗，对不对？但他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记得，为什么？因为神是真的是活的，他已经应许我这个地给我，所以我就是靠着神打仗。他真的是相信神的至高掌权有能力的。所以你看到后来，你看到你们仔细看啊，那个当他回来的时候，圣经说有一个撒冷王叫麦基洗德，这个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本性的。撒冷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一个平安的王，平安的祭司，平安王。麦基洗德，麦基这个字原来就是公义，洗德就是王的意思啊。我对不起，我讲错，麦基就是王的意思，洗德就是公义的意思。所以这位麦基洗德的祭司呢，有两个本质，一个就是很平安的赐给平安，第二个他就带来这个人类的公义的实践。后来新约把这个人解释得很清楚，这个人其实是从上帝来的祭司，他能够赐给人类真正的平安，他赐给人类真正最需要的义，就是神认为你完全可以接纳的那一位。亚伯兰现在被上帝的圣灵光照，他知道这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字的意思说，他相信他所信的这位神是在所有的宇宙万物里头，他是掌管有绝对的权力，他也掌管人类历史，掌管他有无穷的能力的。所以你看亚伯兰知道他的得胜是出于这个至高神，所以他看他为了感恩，他把自己十分之一的收入通通交给神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常奉献的原因。我们为什么奉献时间服侍神？为什么奉献金钱来做福音的事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信这位神是至高，是活的，有绝对的能力，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可以成就一切的事，只要按他的旨意，他绝对可以成就。他也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跟终点的，只要你跟着他，绝对不会错误。或许你生命上会有困难，但你可以胜过，你可以有平安。你走到生命的终点，在永恒里头，你绝对可靠，因为这个人绝对不会撇弃你。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跟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绝的。亚伯兰知道他所信的神至高神，他知道他差了这个祭司麦基洗德来了，所以他马上出于感恩，他信神。所以亚伯兰的征战，你可以看到他一个秘诀没有？他绝对的依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现在面临到征战吗？或许你说我生的重病怎么办？或许说我的家庭有问题怎么办？或许说我的 career 我的职业好像碰到瓶颈，我怎么办？或许说我的公司给我很多压力，我怎么办？把你的主权交给这位至高的主跟神。是的，他不一定按照你的旨意去把你要的都给你，但是他绝对让你人生碰到征战里头，你能够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上你有苦难，在你我里头你那么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你可以得胜，并且他会借着这些带领到一个更美好的旨意，让你有人生更深的意义，让你能够真是活出神要你活出有信心的一种生命，能够自己蒙福，别人也蒙福。就是这段经文神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不只亲自到世上来启示自己，你是那至高神的祭司，你是创造宇宙的神，自己也成为人，要做我们神跟人中间的中保，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与他和好，罪得以赦免，并且你赐给我们信心，要带领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谢谢你，你还赐下话语 借着历史你掌权，你把你在人身上的工作彰显出来，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信心跟随你，并且信心不断成长，得胜再得胜。谢谢你，今天你用亚伯拉罕，你在他生命的作为向我们显明四个属灵征战我们必须有的要素。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属灵敌人是谁，谢谢你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日常生活里头就操练他活出见证，也告诉他在家里头常常有操练，最后你让我们看到他对你是全然的信靠，因为你是至高掌权的王。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日生活里头让这四个思想摆在我们心中，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苦难，碰到挣扎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借着四个要素能够得胜，好叫我们越来越经历你的大能，信心不断的成长。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